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1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5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美中闭门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参观了北京的天坛。这个是时隔51年再次有美国总统踏入这里。上一位还要追溯到1975年的福特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呢，可能是川普行程非常之短，来不及去长城。不过呢，中共官方包装到煞有介事。官方喉舌宣传说这个是敲打和期许。意思是说想要合作就要守规矩，不可以单边霸凌。这些话呢听落是几狠的，但是在聚光灯之下，中共这场大戏演到一半，就在三个细节上展现出卑微和脆弱。第一个破绽就是习近平的鞋跟。外界敏锐地注意到他和川普的身高竟然是几乎持平的。根据美国官方的报告，川普的身高1米9，前一排身高1米78的郑丽文还特登换了平底鞋和习近平合照。计落来，习近平至少是比和郑丽文见面的时候高了10公分。为了不被川普虎视，70多岁的习近平在行红地毯、爬台阶的时候，还不得不踩住10公分的内增高。在严肃的外交场合，靠鞋跟来夹眼撑政治形象，折射出习近平内在的焦虑。第二个破绽的出发点就是台湾这两个字。在游览天坛之前，美国记者团队远远地跟住嗌话提问，突然有一个人问到，总统先生，你们谈了台湾吗？川普假装听不到，记者再追问一次，你们有没有谈台湾？中方如临大敌，工作人员的对讲机入面即刻响起了急速的指令，撤记者，撤记者，快点撤，快快快，不要影了。第三个破绽就是彭博社透露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细节，习近平和川普的闭门会谈还未有结束的时候，中方就抢先发布了习近平在会上有关台湾的表态。中共官媒说，习近平表示如果无法在台湾议题上达成协议，可能会导致两国对抗甚至是冲突。如果习近平敢在一群白宫鹰派高层面前发出战争信号，北京就不需要抢叙事权了。这种抢先发稿的解释只能是中共心虚，怕川普团队主导叙事，亦明知道美方的叙事对北京是不利的，所以先趁住还未有开完会就先动手，将中共自己的版本塞到全球的头条。高踭鞋、撤记者、抢叙事三个动作拼在一起，就说明了一件事，北京太渴望赢得面子了。川普非常淡定，只是在镜头前夸赞中国好靓，在台底川普已经将牌都摆好了。就在昨日，一架极特殊的飞机 E-4B 守夜者降落冲绳的加首立空军基地，这个是美军的空中核指挥所。极端情况之下，总统可以在这架飞机上指挥美国全球核打击。加首立距离台湾只有1000公里，这个是对中南海无声的威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今日闭门会谈结束之后，马斯克、库克、黄仁勋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都笑得非常满意。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三个人的笑容背后是什么信号？
在北京时间14号朝早10点，中共就在人民大会堂安排了一个高规格的欢迎川普总统仪式。那个现场我们看到有包括军乐队的演奏，还有21响礼炮，简单的阅兵仪式，还有一班小学生组织了在那边站队，然后挥舞旗帜尖叫欢迎。估计川普总统都未见过这个阵仗。咁另外呢，昨日我哋唔係一直喺度估川普总统同习近平一见面两个人可能会点样呢，咁我哋睇到係握手啦，冇拥抱，但係呢川普总统过程当中两次轻轻拍咗呢个习近平嘅小手，最后呢仲拍咗拍佢嘅呢个膊头，就係、是、表示呢个亲切吧。另外呢，我哋睇到呢个中共方面嘅都係做咗呢个相关嘅报道当中亦挺蛮有意思嘅。另外我哋睇到法新社里面有分析话，啊呢场盛大嘅接待掩盖咗两国喺贸易同地缘政治上嘅深层焦虑，真係有吗？掩盖得住吗？咁跟住我哋睇到川普同习近平呢係14号上昼嘅时候 即系话欢迎仪式结束之后，喺人民大会堂嘅东大厅举行咗正式峰会。咁喺开始之前咧，我哋睇到习近平同川普总统都各自发表咗一小段嘅谈话，然后先进入到闭门会谈状态。然后呢边我哋睇到中方人员喺清场嘅时候，冇想到哇，今次中共嘅官媒央视又闹出咗一次忘记关闭黑风嘅乌龙事件，结果导致呢习近平喺呢个闭门会议之前开场之前，喺抱怨近期中美关系嘅呢个话意外嘅被直播出去啦。我哋睇到现场官员赶紧请记者讲，马上迅速离场啊，非常有意思。当时呢捕捉到嘅画面声音当中呢系习近平讲嘅，佢系咁讲嘅，佢话跟住落嚟总统先生。这个呢我就先讲一个问题下，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然后这个的时候就可以听到杂音特别多，就听不太清楚，然后又可以听清楚了。他说过去一年几中美关系遇到不少波折，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等等等等等。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了，央视已经意识到可能不啱，所以即刻把这个麦克风切断了。随后呢背景当中就传出来这个中共方面的官员急住讲这些媒体的记者的声音，说离开离开，赶紧离开都离开。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专责会议是持续了大约两个钟十五分钟正式的这个闭门会议。那直接给大家概要一下，双方可以讲是在市场准入分下来的问题、农产品问题以及伊朗核武问题上面，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进展和共识，达成了一些共识的。可以讲台湾问题这次是非常之微妙的。根据报道，在开场当中直接就对台湾议题发出了强硬的警告。在面对着川普的时候，讲到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好，那中美关系就可以保持总体的稳定，如果处理得不好，两国关系就会发生冲突甚至是对抗，令到整个中美关系陷入到十分危险的境地之中。所以大家看到这场全球瞩目的元首会谈，一开场就在双方对台湾立场的这种激烈的火花中拉开了序幕。而且大家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是什么，表示台湾是习近平最最最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白宫方面稍后发布的对外释放出的这个会谈摘要内容里面，整篇都没有提到台湾，但是不代表之后没有谈到。我们一阵间会在另外一个场合接下来的环节里面提到台湾再次被提到的问题。另外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双方的闭门会议期间还提到美中两国呢是能不能够跨越所谓收息抵得陷阱都是受到关注的。收息抵得陷阱是什么来，他引用指的就是一个叫做新兴强权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强权，那就会导致双方有可能爆发战争冲突等等。其实外媒分析认为说这个其实是习近平对川普一种喊话，就是希望美国不要将中共的崛起当成一种威胁，而是应该变成一种合作伙伴，而不是单纯的对手的关系。另外从中共那边党媒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可以看到，习近平在会谈里面还强调说中共方面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然后他和川普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看到另外白宫稍后发布的这个摘要里面还提到说，双方有谈到双边贸易关系问题，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这个就可能是习近平方面在开放市场方面有些松口啦。还有就是增加中共对美国产业的投资，还有就是美国多间大型企业高层都参加了部分的谈话内容，双方也都谈到伊朗问题。那我们看到呢，其实美国方面今次来的话呢，外界认为伊朗是一个很大的占比，意思就是一定要谈。那伊朗方面呢，双方是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以支持能源的自由流动。那习近平方面也都明确表示了，说中国反对海峡的军事化以及任何针对利用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企图。然后呢，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表达了一个愿意增购美国石油兴趣的这样一个表达。另外也都是为了减少说中国未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另外美中两国也都同意，一起来同意就是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时候伊朗是一种什么心情，是不是等于说习近平已经将伊朗卖了，又不允许他收费，然后呢这边又不允许他拥有核武器，这些都是伊朗现在坚持的，所以中共已经和美国达成共识了，不知道伊朗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另外呢，我们看到白宫方面还表示说，川普和习近平强调了有必要在这里压制芬太尼继续流入美国的进展上面要持续努力。 咁个中国方面咧，亦都会应该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嘅采购。之前已经有唔少分析人士认为咗吓，话川泽会咧对台湾最好嘅情况，咁就系台湾议题喺呢两大强权嘅对话入边被边缘化，即系最好唔好提到就系最好嘅情况啦。咁属于话台湾最佳剧本，应该就系川普冇喺习近平面前对军售或者官员访台问题冇做出任何限制性承诺。我哋睇到美方喺会后声明入面对台湾议题都系比较轻描淡写，甚至完全冇提，呢、这个就系最好嘅一种情况。咁另外川泽会结束之后嚟啦，重点嚟啦，大家请注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咗，双方咧倾得好好，话美中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富有建设性。好明显，美中双方都喺度持续接触世界稳定，系符合每个人利益嘅。咁贝辛特咧，亦都系喺会后只系回应咗一句说话，佢话非常有建设性。咁睇到川普同埋习近平嘅呢个闭门会议结束咗之后，嗰边咧两个人就一起去咗参观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雨嘅呢个天坛吓。咁现场咧，美国记者就多次询问川普，话点样看待今次嘅会晤，以及话有冇谈到台湾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吓。甚至有一名记者连续嗌咗两遍，话你哋倾台湾啊嘛。结果呢度川普点样回答呢？川普根本冇理，回咗一句话啊，会谈好好，呢度好正。太不可思议啦，中国好美，然后就连声讲咗几个谢谢，直接转身走人啦，根本冇接呢个台湾嘅呢个问题吓，冇回答。但系呢，我哋睇到卢比奥喺川泽会结束之后接受咗媒体嘅采访，美国媒体采访就倾到咗台湾问题。佢话呢，佢认为中共最理想嘅剧本呢，系让台湾通过某种公投嘅方式自愿并入，而唔系直接动武。但系咧，佢亦都点明咗，习近平已经将所谓嘅统一写入咗自己嘅政治遗产当中，某个时间点一定要推进。至于呢个，但系咧，卢比奥嘅一贯立场系，佢认为用武力强推系严重嘅错误。美国对台政策喺川泽会之后维持不变，呢、这个就系重点中之重嘅核心关键点。美国对台政策在川泽会之后维持不变，大家对呢件事点睇呢？另外，我哋睇到随行嘅呢个财政部长贝辛特咧，今日都表示咗话，川普总统将会喺未来几日就台湾问题发表更多嘅讲话，呢、这个就好有意思啦吓。另外咧，我哋睇到美国媒体咧 ，CNN 嘅北京分社嘅社长叫斯蒂文刚，亦都系撰文表示话，美中角力嘅核心议题其实已经从30年前嘅三个 T， 边三个 T 呢？天安门、西藏同台湾，转向咗而家嘅关税、科技同台湾。30年嚟，唯一冇变嘅话题就系台湾。台湾始终系北京最敏感嘅红线。另一方面，习近平我哋睇到佢陪呢个川普喺天坛参观嘅时候，直播影片显示两个人系一路行，行了一段路之后登上咗天坛台阶，然后两个人嘅面色都比较阴沉，冇乜笑容啊。而且咧喺呢个场外，各路媒体都喺度跟拍，结果突然镜头就出现咗戏剧性嘅晃动，我哋睇住紧接着咧。中共嘅保安咧，就将呢一群记者咧关进咗一个小黑屋里边去吓，呢个真系一件呢个比较细节有意思嘅事情。而喺当时咧，门口系有两名保安喺度守住嘅，系唔允许随意出去嘅。大家谂一谂，美国记者边见过呢个咁嘅阵仗啊？所以佢哋就喺入边抗议，你知唔知啊？当场抗议话：我哋系跟住总统车队一齐嚟嘅，我哋唔系分开嘅。话你要俾我哋出去啊？做采访啱唔啱？特别有意思。记者喺里面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咁样，中共佢就系、是、也系用中文回应佢，仲叫翻译话你帮我翻译一下，话俾佢哋听唔可以出去。我哋嘅总书记都喺外面咧，佢话你总统喺外面，我哋总书记亦都喺外面，你哋冇呢出去。然后咧侧边就有一个中国嘅呢个工作人员里面嘅对讲机传出声音指令吓，话等习近平总书记走咗之后，佢哋先至可以走噶。另外咧仲有中国呢个翻译喺旁边用英文讲，我方嘅安保唔允许你哋一齐同行。哇，非常霸气啊！结果又过咗一阵，大家知道我哋呢边过咗大概有20分钟啦，可能系又过咗一阵咧。川普嘅车队人哋已经游完走完睇完天坛啦，要被出发咗，离开咗呢个时候，眼见就快要被甩低嘅记者们点算？强行冲咗出去，你就见到有美国嘅记者喺嗰边度讲：唔得，我哋要出去啦，我哋必须要呢个走啦，我哋必须要离开啦，走走走！美国媒体们而家就走，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咧，仲有记者喺嗰边细声咁喊。哇，真系太难以置信啦！所以见到呢一幕之后，网友话：哈，真系嚟一趟北京冇白嚟，让你哋都体验一下咩叫做社会主义嘅铁拳啊！真系太有意思啦！咁我哋睇到咧，根据白宫发言人嘅随行记者之后，佢哋报道话，川普嘅呢个记者团嘅行程被耽误咗将近30分钟，20几分钟啊，将近30分钟。 所以经过美中官员的激烈磋商，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但是看到的那个画面并没有达成妥协，就是他们最后自己冲出去的，特别有意思。我们看到时事评论人士叫蔡成坤先生发文说，他说习近平吸取了上次在故宫被记者偷拍的教训，所以呢这次习近平陪川普游天坛的话，绝对不允许任何媒体跟拍和采访。上次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当时在这个在故宫上面就有他插兜的那个画面，这个一转头望习近平，他的手下就即刻抽了出来。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好像小学生那样，真的挺有趣，被捉拍到了这个画面这个瞬间。所以呢有人说甚至不允许媒体靠近，甚至连党媒喉舌央视和新华社今次都只有少数的文字和简单的画面报道，而且画面确实非常之少的。咁去年仲有93阅兵嘅时候，当时亦都系出现咗习近平同普京私下倾150岁嘅嘢，被媒体传出去之后反响非常之大咩？所以今次干脆就唔俾记者跟拍咗。所以而家美国方面拍出嚟嗰啲喺天台嘅画面都系喺小黑屋入面，然后远距离拍摄，你就可以睇到旁边仲有门，前面仲有人，特别搞笑嘅画面。除此之外，我哋睇到川普总统都系喺当日国宴发表咗演说，夜晚时分就俾佢整咗一个特殊嘅国宴。他就表示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是非常地正面，而且具有非常积极的成效，并且在晚宴当中也都正式地对习近平夫妇发出了邀请，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9月24号亲自前往造访白宫。那稍后看看习近平会不会正视这个接受邀请去参访，非常之有意思的一面又出现了。习近平在这个在国宴上致辞的时候，大家忍住啊，一定要忍住，他竟然把乒乓外交读成了乒乓外交，这个真的挺搞笑的。这个是我朝早那阵回到那个影片时候见到的原话。他这个说乒乓外交，大家可以回去找一找，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评论了，大家你自己评论吧。另外呢，当日外界还捕捉到其他会场内外的多个小插曲，真的非常有意思了。我觉得外界的插曲比这个川集会还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譬如说这个中共官媒的央视播出的画面当中显示，习近平同卢比奥握手致意的时候，那个卢比奥的表情非常严肃。这边习近平呢还扭头看了他两次。不止看了两次，点了三次头，我都数了，在旁边仔细地数了一下。这个是美国这边呢，我们看到的画面有中国的画面，是没在远处拍的，把正好用一种有一个柱把国务卿卢比奥给挡上了。所以网友就发了两张对比图。美国的画面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可以看到习近平同这个国务卿卢比奥的表情都可以看到。而另外有中共的媒体放出来的画面呢，就是从远处刚刚有一根柱子挡住了卢比奥。所以人家说，卢比奥今次没有来访，你制裁不是说不可以踏入中国领土吗？所以他自己打自己面怎么算呢？有些找其他的办法去挡住这个什么丢脸的事情。
美国富豪马斯克在随同川普总统到了北京之后，他的 X 账号发文记录显示，他人在北京却使用 VPN 翻墙来发推文，引发全球网友的关注。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在访问期间，当大家都穿着西装笔挺这样影合照的时候，马斯克还是拿着部手机在旁边兜圈拍照，看来和现场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同时呢，他亦都在翻墙跨 VPN 上 X 平台回文，令不少网友惊呼说他好像个长不大的顽童感。同时呢，都有网友质疑马斯克为什么不用自己公司的星链卫星网络。咁资料显示，马斯克旗下嘅星链目前已经覆盖咗全球150几个国家，但系喺中国市场仍然遭到全面封锁。所以有人就直言话，马斯克系特登俾全世界睇到打中共嘅面。亦都有网友讽刺话，星链创办人喺北京被逼翻墙，呢个画面本身就已经够羞辱噶啦。咁观众朋友们，你认为马斯克系咪故意咁做嘅咩？欢迎留言。咁同时咧，外界亦都留意到，空军一号喺载住川普抵达北京之后，好快就离开咗。他未有留在中国过夜，而是飞到了美国的盟邦日本停留，等到川普15号要返回美国的时候再回到北京去接人。大家都知道空军一号呢，其实不只是一架波音 747， 它其实是美军的空中白宫，也都会是一座战略的指挥堡垒。它入面装载着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绝密和密码通讯链，还有反飞弹光电感应系统。有分析认为，如果这架专机连续几日都停放在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很大机会会利用各种高科技光电感应、雷达扫描，甚至透过地面特工来进行秘密渗透和信号监测。而在今次访中行程入面，美军四架有末日飞机之称的 E-4B 空中指挥机都早就提前起飞，并且停靠了在日本冲绳的美军基地待命。即是说，如果北京现场发生不可预知的武装冲突，停在日本的空军一号和 E-4B 就可以用最快速度去接应川普团队。 同时呢仲可以在空中一边撤退一边指挥全球美军。E4B 空中指挥机部署在日本，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川普，但它最核心的任务其实是保护美国的指挥体系不能中断。咁换句话讲，就是佢要确保留守华府嘅副总统曼斯，随时都有一个可以指挥全球美军同反击嘅空中五角大楼。目前反恐专家戈尔卡透露讲，如果中共国或者其他势力如果想设法除掉总统，咁副总统曼斯就会打开嗰个封床喺办公台抽葵桶入面嘅嗰个亲笔信。戈尔卡证实讲，针对中共国可能采取嘅行动，美方已经制定咗极其精确嘅应对规定。而曼斯作为总统的接班人，不只会接过总统大印，亦都会接过川普的亲笔信。根据特勤局的规定，总统和副总统是不可以同时出访海外的，而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两个人被一窝熟。那曼斯在13号受访的时候呢，亦都用了幽默的方式来形容自己。他说自己就好像电影《小鬼当家》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一样。他笑着说，我走入白宫的时候，发现里面非常之静，一个人都没有。过了一阵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另外霍士新闻报道亦指出，为了防范北京的大规模监控，川普代表团成员已经放弃使用平时常用的电子设备，很多官员都改用携带精简版的干净设备、临时不电等通讯系统。对此呢，前特勤局干员柯奇就形容说，中国是一个大规模监控国家。他指出，任何带入中国的物品，包括手机啊、笔电，甚至 WiFi 啊、酒店入面的 WiFi， 都应该要当做已经被入侵了。同时呢，美方官员甚至被要求不要依赖当地的充电设备或者行动电源，必须用政府配发的专属配件，而目的就是为了防范硬件层面的资料窃听。所以我们看到空军一号飞去日本预防监控，而远在华府的曼斯都守住白宫。这个就是现代大国博弈最真实也都最精彩的荒诞现实。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14号上午进行了会面，而曾经两次遭到中共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这次也都随同川普来到了中国。当日他和习近平握手的画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另外呢，在会议期间，习近平还提到了收息抵得陷阱，也都再次受到了外界关注。咁有外媒分析讲，这个背后其实藏住习近平对川普的喊话。根据自由时报报道，习近平同国务卿卢比奥握手的画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握手之后，国务卿卢比奥的嘴角微微上扬，这个肢体语言呢被外界解读成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宣言。咁接着，美国参议院卢比奥又和川普对视，并且还对川普眨了眼，串是在提醒川普说，我跟习近平握手了。可以话呢度面嘅嘲讽意味系相当嘅明显。咁自由时报亦都指出，呢个系一次尴尬嘅握手，亦都让中共对国务卿卢比奥嘅制裁睇起嚟更加嘅苍白无力。此外咧，中国媒体嘅摄影师仲特登拣咗一个好刁钻嘅角度，等柱子将卢比奥遮得严严实实。呢个画面亦都引发咗网友嘅热议。X 博主陶喵就表示，咁样发出去嘅影片，场内百姓就睇唔到系卢比奥嚟咗吗？中共的本事也就这些了。个 X 博主海外爆料也都嘲讽说，昔日制裁叫得有几响，今日就有几狼狈，就咁经场内百姓看到这位头号公敌亲临现场咩？这种上不到台面的小心思在全世界都是顶级的尴尬数。靠遮挡你觉得还可以撑几多日？咁都仲有人讲中国民间好喜欢卢比奥，这一点他们是很清楚的。卢比奥在做国会议员期间，因为谴责中共对维吾尔人和香港人的打压，曾经在2020年两次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单。当时中共禁止他入境中国，还冻结了他在中国的资产等等。而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卢比奥就被任命为国务卿。中共外交部则一改过去的战狼作风，还悄悄地将卢比奥的名字从这个二星的卢改成了三星的卢。另外，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美两国能不能够跨越收息抵得陷阱，这个是双方共同的答卷。那所谓的收息抵得陷阱这个概念，其实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丽森提出的。他统计了过去500年新兴大国和现有霸主竞争的16个历史案例。那结果他发现，其中有12个最后都是以战争收场。亦因此他提出了收息抵得陷阱这个概念，那就有外媒分析说，习近平今日向川普提到收息抵得陷阱，其实就是向美方喊话，意思是中共国不希望被美国当成敌人，而是希望被视为伙伴。 即是说习近平希望川普可以手下留情，不要在经贸、科技或者台海问题上对中共采取围堵策略。另一方面，央视特登播中美合拍的《功夫熊猫》系列电影都引发了不少异议。由14号下午开始，央视连续播了超过3小时的《功夫熊猫》系列电影。在播完《功夫熊猫》第一集之后，接下来他们又播了《功夫熊猫3》。而《功夫熊猫3》就是2016年上映，亦都是首部中美合拍的动画电影。咁外界认为呢，央视今次向美国示好的意味真是很浓。同时都有不少网友揶揄说，这几个意思啊，今日不反美了。而在这之前，2019年中美贸易战升级嗰阵，央视电影频道仲曾经连续开播《上金岭》《英雄儿女》等多部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但是等到中美领导人通话之后，央视又播了那部讲述美中两国军人合作抗日的爱情电影《黄河绝恋》。川集会正在度交手，外界都在度盯住稀土，认为这个是北京手里面最硬的牌。但是真的要这样硬拼下去，美国手里的牌还远不止稀土，而且每一张都更要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其中的一张。先请睇一张年初啱流出、一度震惊学界嘅国际市场报价单。每克现货涨到2700万美元，差唔多系2亿元人民币。喺同一张报价单上，黄金一克先500蚊，白金就更平，系300蚊。呢样嘢比黄金贵咗整整30万倍。佢唔系钻石，而系我哋好少听讲过嘅稀有元素卡。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做得出嚟，中国可唔得。这个意味着中共造价上百亿的核潜艇可能会变成海底的废铁。川普坐在北京谈判桌旁边，口袋里面就夹着这个终极开关。卡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物质，但是不是从地里面挖出来的，也根本不存在于地球上。它是70几年前美国加州大学实验室在核反应炉里面硬生生地撞出来的第98号元素。全世界一年的总产量只有几百毫克。可能有人在想，再贵都不就是一个科研玩具咩？同打击中共霸权有啲咩关系？你呀、啊、担凳仔听古仔，我将呢个事情讲完咗，佢能做啲乜你就知道川普呢一刀捅得有几咁犀利啦。首先呢，佢系医疗界嘅神级底牌，传统放疗打进身体系地毡式嘅轰炸，好细胞坏细胞一起受伤。但系卡释放嘅中子流像系一把生咗眼睛嘅中子手术刀，直接钻进癌细胞嘅内核，将变异嘅 DNA 链条一根一根咁打散。旁边的健康细胞几乎是不受影响的。其次呢，卡是重工业的照妖镜。不管是波音飞机的涡轮叶片，定是跨海大桥的钢筋，普通的 X 光照不透，只有卡射线一扫，所有的裂缝、微米级的暗伤全部都能见影。但是如果你以为川普断了几微克这种元素，就只是卡住了中国的医疗和民航啫。这就是太过小看这盘棋了。真正让北京高层冒冷汗的是接住落来的这个领域。一旦冇卡元素，共军就被撳甩咗半边牙齿啦。中共倾住全力做核潜艇，想喺台海搔肌肉同美国叫板。但係一个新嘅核反应炉刚建好嘅时候係冷嘅，需要一个超级火种去点燃先能够启动链式反应。全世界最好用无可替代嘅中子打火器就係卡。冇呢几微克嘅卡，中共做出嘅核潜艇再大亦都冇办法安全开机。威风凛凛的核动力巨兽下不到水，就是最昂贵的一堆废铁。全球有能力产卡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和美国，其中美国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供应全球 70% 的需求。其实呢，早在2023年美国就静静地下令将这些特殊核材料的一般许可全部暂停，纳入最严苛的单独审批。换句话说，美国早就在中共的军工动脉上装了一个定时阀门。而家最令中南海担忧嘅系川普翻嚟啦。以前呢，拜登时期中共可能仲会指望住私下运作留啲谈判嘅空间。但系而家呢个瘫痪中共核武库嘅终极遥控器落到咗川普手里。川集会场面再热闹，背后美国嘅一道道铁闸系从来冇松动过嘅，真正要命嘅底牌，美国都系静静咁压在台面底下嘅。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
下面请听新闻要点。
川普说将为美国科技业带来几千亿美元投资。 中共专家话，按原则卢比奥离唔到影片热传。王志明涉毒案大逆转，获大马法院判无罪释放。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访华期间接受了霍士新闻主持人 Sean Hannity 专访。川普在访谈中透露，在美中会谈过程入面，他成功地在正式会议之外引荐了马斯克和添曲等30位顶尖美国商界领袖和中方官员会晤。此举令中方感到惊讶，但最终反应良好。川普表示，这次访问已促成中方采购200架波音客机，并预计为美国科技业带回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川普在专访中分享了一段未经事先安排的会谈插曲。他透露，在和中共领导层会晤时，他临时提议给随行的30位美国企业领导人和中方官员见面，其中包括苹果行政总裁添曲、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以及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等人。川普说，他们感到惊讶，因为这个不在原定的行程表中。他强调，这项举动不单止展现了美国的商业实力，更直接促成了庞大的经济效益。川普说，那些商界人士来到这里是为了达成交易，并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中国将透过今日那间房里面那些人投资了几千亿美元，这个就是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在具体的贸易成果上，川普特别点名波音公司的订单突破预期，习近平同意订购200架飞机，这个是大事。川普说，波音原本想卖到150架，结果得到200架。川普指出，这项交易将为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涉及中东局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中，川普对 Sean 表示，目前伊朗的军事力量已实质上被消灭。川普指出，美方的封锁已经令伊朗失去海军和空军力量，他们原本有159艘船舰，现在每一艘不是漂浮着就是在海底，并表示伊朗目前只是剩下防御设施，美方亦能在一日之内将它摧毁。川普这次访华行程中取得了中方的伊朗问题上的重要承诺。他透露，北京已同意不再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川普说，习近平说他不会提供军事装备，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表态。另外，中美双方达成核心共识，一致认同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而且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开放和安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川普透露，北京表达了协助调停的意愿。川普说，习主席希望看到达成协议，他提议说，如果我有任何能够帮上忙的地方，我愿意提供协助。即使中方目前仍维持和伊朗的石油贸易，但根据白宫新闻稿，中方亦表达了增购美国石油的兴趣，这个被视为稳定美中关系的信号。即使专访内容聚焦于合作和贸易成果，但这次访问的其他背景资料显示，双方在敏感议题上仍维持各自立场。在专访之外的国宴上，双方领导人均强调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川普称之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不过在台湾议题方面，中方官员在会谈后发出警告，说若台湾问题处理不当，两国将面临碰撞甚至冲突。随行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随后澄清，美国对台政策到现在并未改变。另外，访问期间亦传出安保人员的冲突。据报道，美方特勤局和中方安保人员在天坛因武装进入问题发生激烈对峙，导致活动一度延迟超过半个钟头。这个反映出两国在高层访问中依然存在的紧张状态。川普已正式邀请中方领导人在今年9月24日访问白宫，延续双方的对话和经贸对接。 据大纪元报道，川普总统这次访问北京，被中共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随团同行。在川普到访前一日，有中共外交学者一度断言卢比奥被制裁，外外交原则离不到。有关言论连日来在网上引发讥讽。卢比奥在2020年担任参议员期间，因批评新疆、香港等问题，曾两次被中共制裁，包括禁止入境中国。不过自他去年获任命为国务卿之后，中共官方静静地将他的中文译名卢比奥改为卢比奥。中方当时说，制裁针对的是卢比奥担任美国参议员期间涉及中国相关言行。在川普出访北京之前，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力5月12号在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告频道百姓关注直播平台说，卢比奥肯定会来不到，中国外交是有原则的，他没有被解除制裁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让他来的。不过卢比奥还是随川普访华，微博网民开始嘲笑这位中共专家，不是同一个人吗？不是这个人，一个叫卢比奥，一个叫卢比奥啊，人家已经上了飞机了，他要来了，你准备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要捉周树人，关我鲁迅什么事啊？哈哈，来了啦，什么专家来的？现在专家的门槛真是太低了。由于嘲讽的人实在太多，百姓关注关闭了评论区，上述中共专家的影片亦在 X 平台热传。网民表示，最近五毛网警被集崇祯搞到精神分裂了，法律都是个摆设，还讨论原则，专家就是哪个都可以胡说八道，现在还令主子出丑添。一世人主义的工作就是做小丑了，外交原则宪法想改就改。5月13号卢比奥来到中国之后，另一名中共外交学者高志海在接受访问时改口辩称，卢比奥随团访华显示出中国政府的高度智慧。就事件有大陆博主表示，不是这样说也不得啦，我们和专家的距离真的太远了。5月14号上午，习近平和川普一起检阅仪仗队，之后双方官员开始互相握手，排在美国代表团第二位的就是卢比奥。有眼力的网民从影片中发现，卢比奥和习近平握手之后，转头就望着川普眨了一下眼，这个小动作被放上网之后引发热烈讨论。有网民替卢比奥配对白，你看亦照样入到中国，还握了手，你们是不是私底下输到了10元啊？这一次习近平在北京微笑着对卢比奥握手，等于上演制裁者与被制裁者同台的戏码。同样被中共制裁和全球通缉的台湾网络红人主持人白炯，在他的个人频道《涉徒日记》的节目中表示，卢比奥出访前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张身穿着马杜罗被逮捕时同款的灰色运动衫，这个意味着卢比奥并没有对中国改观，他在这里笑习近平，不是说要逮捕我的吗？我现在来了，你试下捉我啊。白炯的节目引来很多网友留言，他们说明明被制裁两次，改个名字就能够入境，果然是人治炼狱国，党讲什么就是什么，卢比奥硬闯红线，中共红线又后撤了，中共的红线多到可以积到一块红地毡，红线变成红地毡了，虚伪的国家，卢比奥疯狂在踩，闹只是敢背后闹，美国大爷来到照样要热烈欢迎，被制裁的人踩上门了，请问这个制裁是不是用纸做的？美国拳头就是比中国大，中国只能做跟班，卢比奥着囚服自首，中共跪低不敢动他，还笑着握手。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就直言，我估中共自己亦都尴尬到冇晒面，只不过冇办法，这个世界上能将中共逼成这样就只有美国。 据大纪元报道，近年在台湾发展的大马歌手黄明志2025年10月卷入台湾网络红人谢佑森命案，并在马来西亚被控持有违禁药物及受管制药物，官司引发高度关注。5月14日案件出现大逆转，吉隆坡推事庭法官当庭宣布黄明志无罪释放。据马媒中国报报道，这件案原定在5月29日过堂，但在辩方提出申请之后，提前在5月14日吉隆坡第一刑事推事庭审理。庭审过程中，主控官表示，控方在考虑了最新的毒理学检测报告及案件调查进展之后，决定接纳黄明志提交的第二份陈情书，并表明无意继续提告。控方最初建议给黄明志获得无事省息，即暂时释放但保留追究权利。不过黄志明的新任代表律师主张，如果法庭这样宣判，将对当事人的工作合约和名誉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这样，黄明志代表律师要求法院宣判黄明志无罪释放。法官在听取双方陈词之后，最终裁定黄明志无罪释放。2025年10月22日，黄明志卷入台湾网络红人谢佑森命案，遭指控持有 1.57 克冰毒及 0.78 克壮阳药。不过去年12月18日，黄明志最新尿液结果出炉，显示四种违禁药物反应全为阴性。中国报的报道说，黄明志代表律师曾在今年3月中首度提交陈情书，请求控方撤回控状，但在4月29日开庭时，控方不接纳该陈情书，亦不同意撤销控诉。现在控方告知总检察署，已接受黄明志第二次撤销指控的请求后，法官下令撤销指控并宣布无罪释放。这个长达半年多的官司终于画下句号。引人关注的是，黄明志14号出庭时以轮椅代步，事后他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解释，因为脚部不慎受伤才坐轮椅，不是刻意博取同情。黄明志在卷入台湾网络红人谢佑森命案之初，虽获警方口头保释，但他的形象和演艺事业遭受重创，原本排到2026年底的工作行程全遭取消。去年11月25日，他在 IG 推出新歌《误解就误解》，并背上文字说，案件虽然还在调查中，报告还未出来，但马来西亚的某中文媒体以及网络包青天已经先将我判死刑了，这首歌送给你们吧。歌词是这样的，误解的就误解，讨厌的就讨厌，污蔑的就污蔑，无言的就无言，误解的就误解，敷衍的就敷衍，我走我的路线，态度从来都不变，暗示自己被污蔑和造谣。新闻要点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深度。
中国民政部发布了一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全国结婚登记的有 169.7 万对，这个是2013年有统计纪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比起2020年的疫情爆发初期的季度还要低。当时各地的政府强制关闭婚姻登记处，大量的婚礼被迫取消，现在大门完全开了，手续也简化了，但是就没有人来。今年的五一婚庆季亦都进入了寒冬，有人说这个是时代的葬礼，这样究竟谁制造了这个问题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深读，我是郭婷。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妨现在就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每日都会带来最新最深入的分析，请大家点赞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等被掩盖的真相可以到达每一个角落。结婚数据的时间线，我们先将结婚数据有关的时间列出来，一起看看这些数据。 在2024年全国登记结婚有 610.6 万对，创下了有统计记录以来的全年最低。中共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从2025年开始进行了改革，核心的措施有两条。第一，就是取消结婚登记的户籍限制，人在哪里就在哪里登记，不用回去户口所在地。第二，就是取消户口本的要求，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办。2025年的结果表面看来不错，全年结婚登记的有 676.3 万对，比起2024年增加了 65.7 万对，增幅是 10.76%。 官方的媒体用这个数字来讲明改革有效，方向正确，但是2026年的第一季度只是得 169.7 万对，直接将官方讲的东西拆穿。2025年回升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2025年的回升是两个效应加在一起的结果。第一是积压的效应，2023年、2024年很多准备登记的人因为地域的限制和手续要求被卡住，没办理。2025年的政策一松，大家集中补办，形成了短暂的高峰，就好像塞了很久的管道突然间松开，水就突然间流得很快，但是管道里面的水是固定的，流完就没有。第二个基数的效应是2024年跌得太低，只要稍微回升一些，百分比就显得比较好看。2026年第一季度积压需求消化完毕，数字翻回去原形，而且直接跌破了2024年的最低点，达到有纪录以来的最低。这个讲明不结婚的问题不是在于手续，而是在于想不想，这个不是调整登记手续改变一个程序就可以解决的。这个意愿的背后是年轻人已经计清楚一笔账。一位网友写的这一段话在中文的互联网上面流传得很广，他说，我生仔我就是罪人，如果他出生就输在起跑线，接下来在内卷的学校，996的职场，35岁的失业悬崖，最后去送外卖，我是几憎我的仔女才等他们来到人间受这个罪。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一项地调，是不是太麻烦呢？三高代谢宝纯天然草本，一次顾到三个脏腑器官，先是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没副作用，不用怕伤身。现在就打电话或者是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宝，等三高真正跳落嚟，唔系压落去。呢段话唔系矫情，亦都唔系三观不正，而系理性计算之后嘅结果。我哋可以一条一条咁讲下。第一笔账系仔女养唔养得起啦？女娲人口研究致富测算喺中国将一个细路仔养到十八岁，平均要花费53.8万人民币。还不包括大学的费用，如果计算大学本科，保守估计要超过70万。中国2025年人均 GDP 大约是9万人民币，亦就是说养一个小孩到18岁要花一个普通人差不多8年的全部税前收入，这8年还要吃饭，还要还房贷，还要交各种的社保，应对生活里面所有的意外，咁呢一个系一种点样嘅负担呢？第二笔账，屋仲可唔可以住落去呢？2021年到2022年，喺大城市高点买房嘅家庭，到咗今日房产已经缩水30%，甚至系更加多。每个月供嘅仲喺度还，房产就喺度缩水，卖咗都唔够还贷款，唔买就要每个月继续咁出血，前后都系死路。呢一个叫做房产陷阱。在广州、成都这样的城市，一个家庭两个人做事的话，收入大概10,000元，每一月的供款占屋企收入3-4%，甚至是更加高。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超过30%就是财务紧绷，如果超过40%的话，就是濒临崩溃。 房贷压不单只是钱，而是整个家庭未来20年的选择空间。生了细路仔之后，其中一方就要暂时减少工作，即是说收入缩水，每个月供款的压力即刻放大。很多的家庭计算的结果是，生一个仔就等于主动删除整个家庭的财务安全网。第三笔账，仔女结婚的彩礼究竟要多少呢？2025年一项覆盖全国280几个地级市的调查显示，全国的彩礼平均金额大约是 12.73 万人民币，部分省份的农村地区仍然达到20万甚至是30万。这个不是送礼，而是婚前一次性地现金转移，在婚姻开始之前就将男方家庭积累多年的储蓄抽空一大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K 型的社会催生出一种新的现象，有人在网上分享金融思维的彩礼方案，就是说男方以女方的名义在银行办贷款，用贷款资金支付彩礼，每个月供就由男方继续负责，如果结婚之后离婚的话，剩下的贷款就由女方那边承担，用这个方法形成了财务绑定，维持婚姻的稳定。这个方案的逻辑是用金融合约加上法律条款来代替婚姻的基本信任。当一段婚姻需要靠银行贷款绑住才可以维持那阵，那这一段的婚姻里面还剩下什么呢？第四笔账，结了婚之后离不离到婚呢？2021年中共推行离婚的冷静期制度，协议离婚一定要书面申请，等30日之后冷静期过了之后，两边一定要再次同时到场确认，如果一边拒绝出席，申请就会自动撤销，整个程序需要重新开始。官方就说这个是保护冲动离婚的当事人，但是民间的反应就完全不同，这个制度被称为是婚姻的绞肉机，不就是因为它令到人离不到婚，而是因为它令到年轻人从婚前开始就在计这个门入了去之后，出来要有几难，计清楚之后，很多人决定先不入去。这四笔账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养不起、买不起、娶不起、离不起。面对这四条，年轻人选择不结婚，不是不理性，而是太过理性。耶鲁大学副教授张小露研究中国年轻人困境的阵，用了一个词，就是文化上的悲观。他说中国年轻人不是因为懒，也都不是所谓的躺平主义，而是对这个体制下的未来真实地失去了信心。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个问题呢？这四笔的账是不是从天上跌下来的呢？是不是年轻人自己造成的呢？答案不是，每一条账的背后都有一只制度的黑手。从1980年到2015年，中共强制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整整35年，重男轻女的文化加上只能够生一个仔的限制，令到大规模的性别选择，性别的比例严重地失去平衡。在2000年代高峰期达到每100个女仔对应118个男仔，远远高过自然比例的105到107，这个意味着几千万的男仔在婚龄的阵要面对结构性女性的短缺，供应和需求失去平衡之下，彩礼自然是水涨船高。今日的高彩礼很大程度上面是由中共35年政策直接造成的结果，农村大量的光棍也都是中共造成的。土地的财政推高房价，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高度地依赖土地出让金，即是说土地越贵，地方收入越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越好看，整个的体制都围绕着高房价的运转，一线的城市房价收入比起已经远远超过日本房地产泡沫的高峰时期，当一间屋需要一个家庭不吃不饮20年全部的收入才能够换来的阵，生育就从自然决定变成了需要反复计算的财务决策，而且还越计觉得越做不到。 中共的高考制度和教育资源可以说是极端不均等，推动从幼儿园就开始全方位地竞争，每一个补习班、奥数班、钢琴课、英语课都是金钱和时间的持续投入。一个小孩从幼儿园到高中，光是辅导和课外活动，每一个家庭就要拿出几十万元。而这一场的竞争终点是内卷的职场996 35岁的危机。年轻人看着这一条路，心里面计的是，我花几十万养一个小孩，赢的几率更有多少呢？输了之后他会不会过得比我好呢？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中共的养老金制度核心是现收现付。今日在职的人交的保费用来支付今日退休的人，在人口萎缩的时代，这个就是一枚定时炸弹。2024年养老金收支缺口已经达到 1.2 万亿人民币，多个省份可以支付月数的都在度告急。未来每一个选择不结婚不生仔的年轻人，20年之后都会成为需要被供养的退休者，但是那阵没有足够下一代的在职缴费。人口金字塔一旦调转，不是财政补贴能够解决的，因为补贴的钱本来就是来自持续萎缩的税收基础。灰犀牛式的人口危机，人口的问题就好像一头灰犀牛，它不是突然间出现的黑天鹅，而是一头你一走就看到它正一度跑向你，但是因为行动缓慢而选择不行动的庞然大物，等到一定要解决的阵，逆转成本已经很高。维持时代整体的正常水平是需要总和生育率 2.1。中国2025年总和生育率最高估计已经跌到去 0.9， 第一次跌破了 1.0 的心理关口，而且还在快速地下降。同韩国、日本不同，韩国、日本是富裕了之后大家不想生，还有财政能力的补贴，而中共是穷到不敢生，人均 GDP 只得 1.3 万美元，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中国年轻人是在还未富裕还要努力地保住基本生活水平的状况下，就做出了一个最富裕社会一样的选择。这个意味着靠保钱解决问题，钱永远是不够的。英国 BBC 引用了历史的对比，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回去到乾隆三年，即是1738年的水平。差不多300年之后，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和那个马车还是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一样。大家认为中共政府对结婚率问题最根本的误判究竟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有三个选择，请大家在留言区讲下你们的选择。第一个是他们以为问题是出在手续繁琐，以为简化程序就可以等年轻人愿意结婚。第二是他们以为问题是出在年轻人思想观念不正确，以为宣传呼吁就能够扭转局面。第三，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最深的根源是他们自己制造的。各位观众，你对这三个选择又有什么看法呢？中共体制能不能够承认责任？中共独生子女政策推行了35年，现在要求年轻人多些生，但是没有人对35年前的抉择负责。土地财政将房价推到去今日的高度，现在要求年轻人买房成家，但是就没有人去动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结构。教育体系制造内卷，现在要求年轻人相信子女的未来光明，但是又没有人去动那个令到小孩子从幼儿园开始补习的制度设计。中共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问题，起点都是中共的政策决定，终点都是没有人问责的结果，中间的代价是由普通人来承担，那这一次也都不会例外。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多谢收看新闻深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